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今天我们就读十和十一两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在末后的日子，教会世俗化似乎是很难避免的过程。一方面，教会的使命是要向世人做见证，吸引人来到教会中，其中有一些真的是平安之子，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的。这些人会在教会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托付，并且也会学习在教会中尽职。而其中也会有一些人是持着观望态度，自己或许还没有得到从圣灵而来的感动，但喜欢教会生活的氛围以及温馨舒适的感觉，他们愿意继续来参加教会中的各项活动。这些人还带着世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教会也必须和他们有持续的联系，等候圣灵的时间，一直到有一天他们真正得到圣灵的感动而愿意真心的加入教会。当然，另外可能还是有一些人来到教会有着其他的动机，盼望教会能够成为他的资源，他们想从教会得着商业、政治或者是慈善的目的。这些人会使用各样世界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些人也最容易让教会世俗化。但是教会本来应该是神的家，是基督的身体，是圣徒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来服侍神的一个团体。教会的本质是属灵的，它本来应该与世界分别出来，但是因着向世界做见证的使命，教会又必须与世界接触，他们在世界中却不属于世界，而这中间的平衡点不容易把握。因此教会世俗化也是每一个教会都会面临的挑战。一旦教会发现陷入了难处，像以弗所教会一样，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四章给了我们三个保障，来处理教会世俗化所带来的难处。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属灵的榜样；第二个，就是要有圣经，持守神的话；而第三，就是等待主的再来，就是主的自己。而今天读的十节十一节，就是保罗以他自己为榜样，要提摩太紧紧的跟随。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接着十一节，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当保罗以自己为榜样，要提摩太紧紧的跟随，这两节就让我们看到保罗要提摩太跟随什么东西。从这两节我们可以归纳出四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提摩太跟随保罗的教训。而第二个呢，就是保罗的教训对人产生出来的影响，包括品性、志向和信心。而第三个，就是保罗的教训对侍奉产生的影响，这也包括三个点：宽容、爱心、忍耐。而第四个点，就是当你持守保罗的教训，你会有的经历，这在十一节就是逼迫和苦难。我们就从这四个点仔细来分享其中的细节。保罗告诉提摩太，第一个你要紧紧跟随的就是保罗的教训。什么是保罗的教训呢？ 也是第一章十三节那里所说的纯正话语的规模，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健康话语的规范。保罗的教训是保罗跟随主多年，他承担主给他建造教会的托付，他自己学习和经历，这些都成为他的教训。这些教训也记载在保罗所写的十三封书信中，今天成了我们的新约圣经。而保罗在殉道之前急急忙忙写了提摩太后书，他的目的就是要提摩太能够传承他的教训。保罗的教训可以看成是保罗一生他的学习和经历的展示，这不是理论，而是实践之后并且证明是可行的道路。他的教训会带来供应，会带来享受，会带来生命，会带来启示，也会带来托付，让每一个愿意承担托付跟随保罗教训的人，也带着神话语的权柄来带领教会往前的路。所以保罗把他的教训放在第一项必须要跟随的事物，接着第二项，一个真正承担保罗教训的人必须先让这教训影响他自己，在他自己身上先产生了改变。而这改变呢，要来自三个层面，就是品性、志向和信心。品性这个词 NIV 和 KJV 都翻成 The Way of Life， 而 American Standard 翻成 Conduct。 对于品性呢，是生活的方式，或者是一个人他的行为，这是说到一个人他在身体里所活出来的生活方式，是他身体的行为和遇到事情他会怎么样反应。一般来说，属灵的事是抽象的，是眼睛不容易看到的，因此有时候人会装假，而他装假的时候别人还不见得看得出来，但是一个人的品性是假不了的。品性是他这个人身体生活的展现。一个有品性的人，他会牺牲自己成全别人，他进退有度，待人谦恭和宜，他受人尊重，让人喜欢亲近。因此保罗第一个提出来，就是你身体所活出来的品性。而第二个是志向，保罗的教训不只在你身上要产生出良好的品性，还要在你的魂中带出好的志向。志向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prothesis， 而一章九节那里所说神救我们是按着他的旨意，旨意这个字也是 prothesis， 所以这个字当用在神的时候，我们说是神的旨意，而用在人身上呢，就是人的志向。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永远的，他在永远里面拣选了我们，呼召了我们，拯救了我们，并且他拯救我们要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把神的旨意定成我们一生的志向。而一个人会做这样的决定，他不是盲目的，不是冲动的，而是经过他魂中的运行，经过他的心思仔细的考虑，经过他的情感认定他是喜欢的，而最后在他的意志中所做出来的决定，这决定成为一生的志向。保罗的教训要把我们带到神的旨意中，并且经过魂的运作认定成为我们一生的志向，让自己一生的努力都以永远为依归。保罗的教训要影响我们这个人第三个部分，就是信心。这当然是讲我们灵中的事。当我们重生的时候，不仅我们人的灵被点活了，还带来了圣灵的内住，而圣灵一来就带来了信的能力，也就是接受的能力。要把圣灵各方面的丰富经过信心接受到我们的魂中，这样我们才能够立定志向来跟随主。接着又要从我们的魂扩散到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能够活出有美好品性的生活。而第三个点，就是保罗的教训还要影响我们的侍奉，也就是当我们服侍教会的时候，要对教会中的圣徒有宽容， 有爱心，有忍耐，这也是保罗要提摩太必须紧紧跟随的。首先，什么是宽容呢？这个字是由两个希腊字合起来的，一个是 makros, M-A-K-R-O-S, 意思就是 long, 长久，另外一个是 timos, 它本来的意思就是 passion 或者是 anger。 所以这个字的解释就是 waiting sufficient time before expressing anger, 也就是你要等一段够长的时间才公开表达你的愤怒，这是要避免你在冲动之后坐下来过激的反应。这个字荷尔版把它翻成宽容，就是一方面宽广，另外面要包容。宽广说是我们这个人能够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地位上来考虑事情，如果每一件事你都能这么做，你就会宽广不狭隘，你就能够包容别人不同的见解和看法。包容呢，是讲你经过了谨慎思考之后，能够扩大自己的架构，把别人的意见和看法也都包容进来。一个宽容的人，他有宽广的心，一方面他有属灵的洞察力，他认识神的旨意，而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认识人的光景，人的难处，他能够根据主的接纳来接纳。根据主的接纳来接纳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保罗来服侍教会，他是一个宽容的人，他认识神的旨意，他不偏离神的旨意，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认识人的有限，人会犯错，因此他一再的给机会，一再的交通，盼望能够把人带到神的旨意中。比如说外邦人相信耶稣之后，是不是还必须受割礼？为了这件事，他至少三次去了耶路撒冷寻求交通，而最后一次他甚至被陷害而被捉拿，先关在凯撒利亚两年，后来又辗转送到了罗马，在那里等候审判。他自己一直持守着神的旨意，而另外一面他也一直以宽容的态度继续和耶路撒冷教会交通。他的宽容不是纵容，他在宽容中满了思考和琢磨，写了很多书信来阐明真理。他盼望以宽广的态度来挽回那些持着不同意见的人，他照着主的接纳来接纳人，盼望把所有的圣徒都包容在教会中，并且给人时间等候人心思转变。而在这个等待过程中，一个服侍教会的人必须满了爱心，这爱是从神而来的爱， Agape, 这是永远的爱，不讲条件，不求回报的爱。这个爱最好的定义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3:4-7，爱是人就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等等。而对爱的定义结束在四个宣告，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保罗在爱中与人建立生命的连结，他愿意在爱中花费自己成全别人，一方面要有爱心，在爱心中来服侍教会，服侍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别人如果不听，你就必须满了忍耐。我们要相信，一个人如果接受了从神而来的神圣生命，这生命迟早要发芽，要生长，要开花，要结果。虽然过程总是缓慢，旷日费时，但每一个服侍的人都要忍耐，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叫人不至于羞耻。保罗他自己学会了忍耐的功课，他也愿意提摩太紧紧跟随他的忍耐。这忍耐一方面是对着自己的，自己能够在长久受苦之中持续的忍耐，一方面也是对着自己的同工的。当同工的生命够不上，你要忍耐；当同工的精力不够老练，你要忍耐。另外一方面还是对着你所服侍的圣徒的，你花了许多代价，很可能你没有看到任何的改变，你要忍耐。当然这还是为着教会的，你把一生最好的时光都摆在教会中，但是教会对于建造的意向还是不清楚，你要忍耐。基督徒侍奉主 侍奉教会、侍奉圣灵的过程，就是一个忍耐的过程，一直到众人都在你忍耐中达到一致的盼望。而接着第四，当你持守保罗的教训，你会有的经历就是逼迫和苦难。因为提摩太是路斯德人，保罗就特别提起了在第一次宣教之旅中他在加拉太地区所经历的逼迫和苦难。使徒行传13章记载他来到了比西比的安提阿，从16节到41节记载了保罗在宣教之旅中最完整的一篇道。这篇道非常有果效，他讲完之后出了犹太会堂，众人都邀请他下礼拜再继续来讲。44节到了下个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会要听神的道。因此保罗放胆的讲说，果然有许多人听见了保罗的传讲，都相信了，也引起他们当中一些犹太人的嫉妒，他们就挑唆众人把保罗赶出了安提阿。保罗离开的时候还在众人面前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到以哥念他还是一样到犹太人的会堂去讲道，就有很多人相信了保罗所传的道。而那些反对保罗的人聚众闹事，挑唆外邦人用石头打他们，他们就往路斯德去了。在使徒行传14章8节到10节，保罗在路斯德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这个神迹让很多人信了主，但也有人就称他是神，借着人形降在他们中间，就执意要向保罗和巴拉巴献祭。保罗再三的阻止，却又碰到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的人，就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他们。使徒行传14章19节，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便拖到城外。这些都是保罗亲身经历的逼迫和患难。或许当时提摩太还小不记得事，但是提摩太的外祖母和母亲也因此得救了，他们也一定向提摩太做了见证，这才带下提摩太在他们第二次宣教之旅经过路斯德的时候加入了保罗同工的团队。保罗提起这些提摩太熟悉的事例来说明，你要持守保罗的教训，你也要经历和他一样的逼迫和患难。保罗接着就说，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了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持守保罗的教训，跟随主不是一条安逸的道路，会有逼迫和患难，但是神应许必从这些苦难中把我们救拔出来，这也是侍奉主的人都必须要有的经历。保罗鼓励提摩太紧紧跟随他的教训，以及他的教训对他产生的影响，在他的品性、志向和信心上都要来跟随保罗，而在他服事的道路上也要学会宽容、有爱心、有忍耐。而当你这样持守保罗的教训，你一定会遭受逼迫、经历苦难，但神应许要把你从苦难中救拔出来。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保罗向提摩太的殷殷教诲，要提摩太紧紧跟随的传到2000年后的我们，也就是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紧紧跟随保罗的教训，先让这教训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让我们临终满了信心，临终立定志向，我们的身上活出美好的品格，帮助我们在服侍教会的过程中对人满了宽容、满了爱心、满了忍耐，就是遭受逼迫也不丧胆，因为你必定从苦难中把我们救拔出来，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承担你托付的人。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